今天要讲啊，一个题目叫做三一真神的同住，不是同在，是同住。那我们感谢主啊，今天Scott 弟兄呢，他带领我们唱的诗歌呢，也就强调一点，就是神与我们同住，不是同在。神的同在 presence 不代表你同住，但同住就不一样，他会跟你住在一起，所以你的同在跟同住啊差别是很大。那么今天早上在将醒未醒的时候，上帝给我做了一个梦，他这个梦呢是在启示录三章19节到21节，请大家打开哈。我希望将来你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圣经带来，真的不要带手机啊，手机你就会去看别的东西。你要带圣经的话，神的话，在启示录三章19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那这一句话，他是跟着啊老底家教会讲的。你知道老底家教会他有一个特色叫做什么？不冷不热，对不对？温温的。那主说，巴不得我把你从口中怎么样，要推出去哈。所以是或冷或热哈，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老李家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土耳其，它那个地方有一个特色，它那个地方有两座山，一座山叫做迪加波利，那边常年都是热温泉在上面，所以呢，你要是身心灵疲惫，你就到那个山上，那个山都是什么？都是有那个。啊，氧化钙白白白色的，哇，那个山上面都是热温泉。那另外一座山叫做哥罗西山，哥罗西就是很高，它就是落下那个冷泉来 ，cold spring。所以他在这边讲，你们老底家啊，老底家就刚好在山脚平原，这两座山的水就流下来，流到老底家就变浑浊的。这个浑浊是不能喝的，唯一的用处就是催吐剂，吃了以后喝了之后呢，你要吐出去，所以呢你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就是说你上帝说你巴不得你跟地下玻璃那个热温泉一样热热的，会让人身心灵疲倦得到更新，或者是你冷就像哥罗西山泉一样，那个冷泉一喝下去精神振奋，但是你现在在这个地方是不冷不热，因为你的水浑浊不能喝，只好做催吐剂。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老底家那边讲的或冷或热，因为很多的解经家他不懂啊，什么叫做冷啊，什么叫做热啊，我们不都应该是火热的吗？但是你到实际上的地方去看的时候，哦，原来这个地方他是在讲老底家，你这个地方就是有哥罗西的山泉，有西加波利的这个热温泉，所以到那个地方哈，不冷不热呗，温温的不能喝。所以他说你要悔改发热心啊，因为老底家的人有钱，但是他说你是瞎眼困苦贫穷赤身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件事情呢，耶稣他讲他好像是末世的教会，但是老底家是第七个教会，不管说你用什么样子的眼光来看，你会发现到现在的教会特别在美国很多很有钱的，有钱的不得了，但是呢发生什么事情呢？20节，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醉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今天早上上帝给我做一个梦，我梦见耶稣在上席，他在门外敲门， 敲了老半天，教会的门就是不开。教会的门，很多教会的门对耶稣是关的，对世界是敞开的。所以耶稣很伤心的，耶稣很伤心。他在跟我讲，他说现在很多教会不开门。他开了门之后呢，21节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同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样说，只要门开了，我就要进到你那里去，跟你一同吃饭，亲密的交往。那你知道在犹太人的习俗当中，至今在中东也是一样，你立下了什么合约，你一定要吃饭。吃饭的意思就是说，你跟我们都已经坐下来吃饭了，我们所谈论的事情，我们就要彼此约定。就像出埃及记24章，当耶和华神跟以色列民有了十诫以后，神就吩咐摩西说，你把70个长老统统带上山了，我跟你们一起吃饭。所以你去看那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很压抑，他们可以亲眼看见上帝，亲眼看见他，看见他的宝座，看见他下面那个路像蓝宝石这样铺的，他远远可以看得见神。因为上帝跟他们一起吃饭，就说我跟你们立了这个约，十诫我守，你也要守。所以耶稣他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啊，这个门外很显然就是教会的门嘛，因为他就在讲老底家嘛。所以教会的门，那耶稣在拼命敲啊。耶稣今天早上很伤心的说，很多的教会对他是关的，没有开。所以我也蛮难过的，我就问神说，为什么他们不开啊？他们只相信他们认为是对的，就是这样。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挑战那一些宗教领袖、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他们不认为耶稣是从神来的，因为耶稣不守安息日。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对的，这些是错的，不愿意改变。所以当耶稣对老底家讲说，你有钱了，但岂不知你是瞎眼贫穷赤身肉体的。所以耶稣在门外叩门的时候，他们不认为耶稣是从神来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教会不谈政治，自以为清高。原谅我这么说，我不知道这百分比有多少，我只知道很多传统教会连政治议题话题连谈都不能谈，更不要讲罢免加州州长这件事情，他连提都不提的。我在想说，怎么样做光啊？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发光，影响这个世界？教会不是只有在四面墙壁里面，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世界上的光，我们要跟耶稣走。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了。你现在看，在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是不是常常跟宗教领袖有冲突？他是不是跟政治上也有冲突？但是耶稣有说，我不谈政治，其实这事跟我无关。他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没有办法跟政治脱离关系，因为宗教领袖就是一个政治。你政治正确的话，你要说他们喜欢听的话，所以耶稣老是讲政治不正确的话，在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在安息日行善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耶稣敢讲啊，耶稣敢说啊， 那耶稣在挑战他们呢，耶稣在敲醒他们呢。但是今天的教会很多人把耳朵关了，今天很多的教会已经不谈这些东西了。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状况，所以有些人啊，要跑开加州，要到德州去啊，然后德州那边呢、啊，我们收到一个信息啊，我们在看德州那边的人聚会了，没有一个戴口罩的，大家都坐着排排坐，大家一起呼喊，一个戴口罩的都没有。所以很多基督徒说、哦、我要去那里呀、啊、那加州怎么办？我说当然了，如果上帝感动你，你要去加州，哎，你要去德州，你就去吧。但是你说加州不好，我们就丢去了，把加州丢了，你说这是上帝的心意吗？而且我在讲什么，我们要翻转加州啊！我们要让加州重新归回 Golden State， Amen。而神今年5782年，他要重新回到教会里面来居住啊！哎，住在教会里面，5782，我们上一次的礼拜讲很清楚啊，是 Pay 82，是 Bait。Bait 就是房子，就是 tent， 就是一个房屋，你可以说是一个 house， 就是圣殿的意思。所以上帝要进来圣殿居住，那你要发话，配就是嘴巴，你要宣告，而上帝住在我们这里，上帝要住在我们这里。所以耶稣今天早上说开门开门开门，我们愿不愿意开？你愿意开吗？哈利路亚。所以你说那耶稣我愿意，那你就宣告，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宣告说主啊，我愿意你来，我愿意你住在我的教会里，我愿意你住在我家里面，我更愿意你常常住在我的里面，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这是5782年，我们每一天都宣告，每一天都宣告。这个礼拜三The coming Wednesday， 就是这个礼拜三、哦、就正好是赎罪日，礼拜三晚上开始。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礼拜三晚上我们在这边有一个晚祭时间，7:30开始，正好是赎罪日那一天。我已经定下了心意，我自己个人要禁食，只喝水，从礼拜三晚上开始一直到那天是赎罪日，是以色列人他们一年当中最神圣的一天。从我们礼拜一晚上，就过去的礼拜一晚上一直到赎罪日，这个10天当中叫做所谓敬畏神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见面就说愿你的名怎么样记在生命册上面。好，这是我以色列人他们打招呼，这10天当中你就要这样子 bless， 要祝福对方。但是赎罪日呢，要刻苦己心。那刻苦己心，拉比的解释就是禁食的意思。刻苦己心就是不要让你肉体想吃饭的欲望胜过，你要制止它。所以很多的时候，禁食其实就是一个生命操练的一种方式。对以色列人，他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胜过你肉体的情欲吗？禁食。在你进食没有吃饭的状态之下，你脾气也不太会发了。我告诉你，你就是在进食当中，你的生命会改变的。这是以色列人他的一个方式，那就交给你们了。你们愿意就试试看啊。礼拜三你愿意跟牧师一样进食，你也可以一起来进食，好不好？因为一年就这么一次嘛，好不好？当然你平常可以禁食，你禁食可以祷告，不是禁食就禁食，是禁食祷告。那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19节，你要悔改。那其实神今天早上让我做那个梦，其实他也在告诉我一件事情，他所爱的他要管教，他要责备， 所以你说新冠病毒是不是他的一个管教呢？是不是他的一个责备呢？那我去年初的时候，我清楚得到一个意象，神跟我讲，这个新冠病毒不是他发起的，那是仇敌发起的，但是他允许，了解这个意思吗？不是他的意思。因为我们看见很多在旧约圣经上面，当一个国家败落，比如说犹大国跟以色列国，他这个两个国家当他去拜偶像的时候，上帝兴起敌人要来毁灭他，那这个是神的作为，这个是神兴起亚述，神兴起巴比伦，为什么他要来教训责备他的子民？但这一次新冠病毒，神很清楚跟我讲，不是他的旨意，不是他的计划，但是他允许，他要让教会重新站起来。其实这次新冠病毒，我告诉你，我的领受，神在看教会在做什么，神在看教会有没有发声做光做盐。结果是上帝很伤心很难过，也许他喜欢德州，但是他对加州的教会有点失望。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知道神在做什么。你知道我们寻求神的人，你要看看上帝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他的期待是什么。他的期待我们知道很重要的，就是打开教会的门，让教会神要住进来。在我们东湾，我们在过去好几个月，我们就一直在那祷告，上帝你要住在我们东湾教会，有没有？他要住在你我当中。那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有问题啊。你要你情我愿，对不对？开了门，上帝就进来跟你同坐席。耶稣讲说你跟我，我跟你，啥意思啊？你跟我，我跟你，就是你请客我也请客的意思，你做东我也做东的意思，那就是有来有往，那就是真正很亲密了。了解我在讲什么？上帝要跟我们有这么样一个期待，你愿意吗？就是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有问题。耶稣不会强迫，耶稣他只会敲门，你愿意就打开，你不愿意就拉倒。了解我在讲什么吗？他现在还对教会也是在拼命敲门呢，他不会强迫的，但是你要为你的决定负责任。了解这个讲什么吗？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一个伟大的神，我们的神他不是制作人类像机器人一样只会跑那个程式的，他给你我一个自由意志，你可以接受他，你也可以反对他，但是你要负起你的决定的后果，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就像我们在那边讲到很多花了很多的时间想说我们要怎么操练，最近上帝感动我说我本来开一个这个异象启示班，结果那天晚上神又跟我讲了很多话，你要开，你不可以只你看到的人，还有很多的人需要接受这样子的训练。所以我第二天早上起来说 OK， 我就询问了一些人，我这样子开可以吗？结果问了所有我问的人都说 OK，包括师母，每一个都说应该的。好，我就得到了印证了。了解我在讲什么？我不是为了要赚钱，但我要让这个班比较少人。我要成为一个小班制、师徒制，这样大家才能够成长得很好。我希望只有十个人而已，所以我的收费挺贵的。但是我是精兵政策，你愿意付钱来就表示你愿意付代价。我们在美国的，在我们教会的， 你的学费等于你的奉献呢？有些人的奉献早就超过这个数字，但我要的是你的心，你愿意来学你就来学，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回到我们的第四章，这个周报的第四页，三一真神的同在。因为早上突然做这个梦，我觉得这个神有一个很深的心意在这个地方。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那这一段圣经其实是我在写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讲义里面，我完全把它 copy 下来，里面呢改了几个字。那么这一段的圣经呢，就是保罗他得到了启示，就是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原来教会就是说，他所谓两下的意思，其实他原来的意思就是犹太人跟非犹太人，犹太人、外邦人。那今天对我们教会来讲，台湾来的、中国大陆来的、马来西亚来的、香港来的，都是被同一个什么圣灵所感，进到父的面前。那请注意哈，十八节谈到了什么？父，就是我们的阿爸天父。OK， 那么我们在灵里面合一。以前我唱一条歌，叫做《我们在灵里合一，在主里合为一》。那个灵里面的合一，它引用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就是一个灵的感动，就是在你里面合一啊。所以我们的人进入到教会里面，就这个教会有一个同样一个水流，让我们通通跳进去。我觉得跳进去就是说，我们隐于同一位圣灵。那这个同一个圣灵呢，它在运行的时候，比如说现在这个圣灵的运行，现在是喜乐哦，就喜乐。我礼拜昨天是喜乐的圣灵在这个地方运行。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六早上九点在这个地方哦，弟兄姐妹，你要早早起床啊！连我这个晚起床的人，我要早起床。我可以啊，你也可以啊。我都是一两点来睡觉，我早上九点钟准时在这边，你也可以。这个地方水流的地方，就是你就跳进去。现在圣灵在运行什么，你也可以感受得到。现在神要与我们同住，你也要感受到这样子一个水流。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我们说，哎，弟兄姐妹，我们同一个教会都是家人啊。我们还有其他的家人。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自己教会里面的家人呢，你每个礼拜都可以看得到，这就是你的家人，你的 family。 所以呢，你不要说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那个犹太人他是超级的歧视非犹太人了，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因为他们说外邦人是吃猪肉的，很脏啊，他拒绝跟非犹太人一起吃饭的。他说：“哎呀，你们吃猪肉，我跟你们吃的话，我就被污染了。”所以他们非常歧视外邦人的。你说讲这个 discrimination， 讲这个种族歧视，我告诉你是从犹太人来的。他们很怕，你去看加拉太书第二章，你就看到，保罗说：“哦，你这个基法彼得，对，由耶路撒冷那个来耶路撒冷的人来了之后呢，你彼得就装傻，不要跟外邦人吃饭。”保罗就当面抵挡他，你看见没有？彼得在选择政治正确。讲有在讲什么吗？免得有人在说我怎样。OK， 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也要避免这样子的争吵。 但是保罗他说 No, you can't do that。 我告诉你啊，加拉太书写的时候保罗还很年轻啊，比较冲撞啊，他很凶的，那是主后49年写的加拉太书，那是保罗很年轻的时候。可是你再看他在讲提摩太后书，这是大概是主后66年写的，他说然而主的仆人要温柔安静啊，不要跟人家吵架。你看他自己长大了，他在49年的时候写的时候冲撞，吼，嘿，你看你跟真理不合，我跟你杠到底。他到最后写比提摩太后书就比较成熟了。所以你知道你在学保罗的时候，你要看你要学他年轻的保罗，还是要学他年老的保罗？哎，还是你说你同时都要学？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所以你要知道你读什么书，你要知道那个是他什么时候写的，你要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那个时候保罗他在写提摩太后书，他就快死了，他知道他自己讲的。哦，他被交电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但是保罗成熟之后，所以我们也看见，这都是我的家人。所以你在一个家里面，有成熟的，有年轻的，你知道，对我来讲都好，因为我们都在成长过程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碰到属灵生命比较还没有成熟的，我们还是爱他。哎，这就是家嘛！了解我在讲什么 ？Hello， 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有比较 active 的，也比较沉默的，有没有？有比较会惹麻烦的，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比较惹麻烦的？还是你自己就是很惹麻烦的，但有一天你都会成熟的哦。了解我在讲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了解吗？还没？那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人。OK， 那在属灵的家哦，你看我这边写的第二点哈，我们的心不在这世界上漂流。神家是一个神的国度，我们要彼此照顾，这是一家人。这样子的观念呢，你是完全充分了解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加拉太书六章十节他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人更当这样。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我们要看见，如果说我们的弟兄姐妹他有需要的时候，那你要尽量帮他，了解这个意思吗？特别是他生活上匮乏的时候可以去帮助他，了解这个意思吗？我在说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加拉太信徒，加拉太就至今在土耳其里面，同样的有犹太人跟外邦人。再说你要一个犹太人去对外邦人这样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啊，了解了，很不容易的，了解了。哎，你要知道他这样讲的时候，有多少人会很不心甘情愿的？你说一个外邦人要去帮助一个犹太人，可能还比较容易。但你要叫一个犹太人去帮一个外邦人，我告诉你很困难的。还是保罗他说，你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了解吗？你要知道，你要读到那里面的味道啊！哇，我告诉你，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你要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哈利路亚！我想第十八节我稍微啊。没有讲清楚，就是说我们在同一个圣灵感动要去见父神，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盼望你们都会背。你知道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是什么？ Hey, come on， 这是我认为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会背的。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什么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你就说你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那是有在讲什么吗？有姐妹，你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 Amen。 那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不好，有姐妹？所以我们要破除所有的增进苦毒咒骂怨恨，要老鼠，因为我们是合一的，我们在一个灵里面，所以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你要把这一些疙疙瘩瘩、一些冲突要处理的，饶恕他们，怜悯他们，好吧，弟兄姐妹，我们宣告：我要饶恕、怜悯我的家人。饶恕怜悯我的家人，哈利路亚，并且在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啊，弟兄姐妹，请看第三点，这一点是很重要、很重要。我有一次听谭崇龙牧师讲到，他提到这一段，我觉得他这一段他讲错了。他怎么说呢？他说现在没有使徒跟先知了，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一段话里面讲到二十节，二章二十节，他说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他说如果现在还有使徒跟先知的话，那我们就有其他的根基了，所以不行，所以现在没有使徒跟先知了。了解他的逻辑吗？是的。但是我告诉你们，这边讲的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是指第一代的先知和使徒们主耶稣所立下的根基。我划线了没有？看到没有？原因是什么？因为使徒先知在一个定冠词里面 The Apostle and Prophets， 那个 The 定冠词就是那个第一代的使徒跟根基上面。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就是那个而已啦，不是泛指后面的使徒跟先知。了解我在讲什么？就差在这一个定冠词。那弟兄姐妹，因为你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中文看不出来，但是你在希腊原文跟英文的翻译，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根基是十二使徒跟十二支派，有没有？这个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十二个根基是十二使徒的名字。注意，保罗不是在这十二使徒当中，保罗不是哦，他不是哦，他说是这个十二使徒的根基哦。所以这边的使徒跟先知跟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他的现在教会有什么？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有五重职事，对不对？那这个跟这里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够把它混在一起呀、啊。可惜我们唐牧师没有分清楚，对不起啊，我不是在批评他，但是我们必须要照着圣经讲来。有个定冠词，那个是指那个时候的第一代的使徒跟先知，不是指后面的那个先知使徒。我们不是立在其他的根基上，这点我必须要讲清楚，好不好？ Amen。 今天的使徒跟先知还会带下当时代的信息，每一个时代都有先知的信息，了解吗？因为你看看历史历代，任何一个北国南国都有，就当时代的先知跟他们讲说现在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你像现在上帝在对现在的人说话，你听见了吗？就要听见，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都是有一些先知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 Wake up, wake up。 现在很多的先知的信息就是教会要苏醒过来，沉睡的教会要醒过来，了解这个意思吗？这个都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所以我们是读这一本圣经的，我们所有的根基都是在圣经上面。我不会去拿现代的先知告诉你说，哎，现在要做这个，哎，现在要做这个，那我还是这本圣经。我们一切以这本圣经为主，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明白我的意思吗？哈，感谢赞美主。好，你看二十一、二十四节，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渐渐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允许很多人要从年轻变成熟，变成长老。你知道这个是一个过程。哈利路亚。那么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他的意思就是说，谁是头啊？基督是头啊。所以头就是说，你所有的教会也好，肢体每一个人，你要跟谁连？要跟主连在一起。然后就像我们一个人，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手举起来 OK， 我左手举起来，右手举起来，脚踏一踏，这透过我的什么？透过我的脑，我的头下达命令，对不对？你知道有人做一个研究，他说你让这个手哦，就像我这样晃一晃，他说这个指令从头到我的手做这个动作，他说里面发生的这些的 chemical reaction， 就所谓的化学反应，他说有十几个，不知道是十几万次的，你的神经你要配合你的命令，一直到手做这样的动作。他说这个是一个很精密很精密的东西，这个绝对不是进化来的，这个几乎不太可能，这是创造出来的。一个人体的器官这么样的精密奇妙，所有的人，几乎所有的人，你的心脏的结构是一样的，你的脑结构是一样的，这个不是进化来的，是有一个超高级的设计者，这个不容易的。哈利路亚。所以在我们教会运行的时候，都要有各个肢体跟上帝连接。我们教会里面有人耳朵很好，有人是做梦的，有人是眼睛看得见的，有人是行动派的，有人很会关怀，有人很会传福音，这一切都跟耶稣连在一起。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OK， 所以他把它连在一起，我们就是什么？听从他的吩咐，听从他的领导，所以我们可以合作，所以我们在教会的运行当中才可以功用发挥出来。了解这个意思吗？这是第二十一节了。第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持续的建造。这个靠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他的里面一同的持续建造。那弟兄姐妹，这个建造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字，你在 build up 好像是你在盖房子一样，但是他这个盖房子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在他的里面，在他的里面。你知道这个在他的里面的，你知道你想老半天，好 像妇人怀孕在他里面制造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事工是这样制造出来的。就我最近在想要好好学习所谓的徐劳式惨痛式的祷告。保罗他在加拉太里面讲，他说我巴不得耶稣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他用的字叫 traveling， 徐劳式的祷告。很多的祷告是需要这样祷告的，在他里面建造。你要被他建造，是要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常常会注意到说，我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因为圣灵帮我们洗入基督的肢体。但你有没有？他有没有在你的里面？耶稣基督在门外叩门，你愿意让他进来吗？你在叫，你晓得我在讲什么吗？为什么我今天早上做这个梦呢？上帝一定要我先讲启示录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你要开门啊，你要让他进来，他愿意来住在我们当中，但你要先愿意啊，你要开门啊。你开门，耶稣与我，我们与耶稣一同坐席，在他的里面被他建造，或是在他同在的时候持续建造。这个印，这个介系词，你可以说是在他里面，也可以在旁边，也可以在上面。那个字很丰富的意思。但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这神一定要在你旁边就对了。那么现在呢，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也就是说，我们看从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有父、有主、有圣灵，都要与我们同住。所以我选用了这三节啊、这五节圣经，成为我们今年教会的起因经文。因为三一真神他要与我们同住。所以我们感恩啊，常常会有耶稣的灵、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运行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教会一直要有这些主的同住，主的同住一定会带下主的同在。主的同在并不一定是主的同住，也可能来了一阵子就走了，但是住在这里就是住在这里，他不会离开的。所以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你要住在我们教会，住在我们家里面，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不离开。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有三个应用：五七八二年是神居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宣告三一真神要住在我们的教会，住在我们的家庭，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Amen。我们大家一起来宣告，奉耶稣基督名宣告。我们大家一起来，我奉耶稣基督名宣告。
我奉耶稣基督名宣告。
三一真神要住在我们的教会。
三一真神要住在我们的教会。
住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住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阿门。哈利路亚。第二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哦，你要用活水洁净祷告。我感谢主啊！我在上一个礼拜讲五七八二之前呢，我看了一下，原来活水的这个道我讲了七次，你知道我还有两篇呢。我在想要不要再讲下去啊？还是七次就够了？
够了。笑一笑。
你已经听反了呢。
要学的
其实
完全
是对了。我也是这样想啊。不过我们看神的感动是什么，因为这也是很巧啊， 从一开始讲活水就连续讲了七次以后呢，接着就是五七八二年了。 OK， 然后今年就是第一次，因为今天要配合要把奇异经文列出来，所以我就把今天又讲的这个，但是我还有两篇活水的道，那两篇活水的道比较深冷偏僻，一般人很少注意到，所以我也在看上帝怎么带，好不好？就你们那前面七篇真的是足够的，我觉得也是蛮完全的。我们看第二个，我每天要用活水洁净，去除网路来的污秽，去除污秽的思想，破除媒体来的虚幻信息。我们以耶稣基督赋予教会的权柄，决定洁净我们的个人、家庭和教会。各位，你知道我们每一个 weekday 每一天晚上七点半了，我们现在的祷告聚会已经开始改变。我现在每一天都用活水洁净，所以你要是觉得这一天下来你被很多东西污染了，你就来每个晚上每天晚上我们都用活水洁净破除，我带领你们破除洁净你个人，洁净你的家，洁净你的教会。了解这个意思吗？最后第三点，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爱耶稣与肢体们彼此相爱，做一个有纪律的基督徒。我们礼拜五查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在强调属灵纪律，我们讲到有十个，这个是找到一个叫做 Hughes 这个牧师他写的，他说每一个成熟的属灵的敬虔的基督徒，你要有这十个纪律，十个纪律。因为我们在讲到父亲要按着主的教训跟警戒他的小孩子，所以我就想到我觉得我们是大部分都是第一代基督徒，就是你的第二代，你有非常重要的使命，你要让他们有纪律 discipline， 因为纪律的问题是要从小培养的，真的从小培养。我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要求一件事，她说你去上大学，因为我要离家因为台北到台中去，他说一直答应我一件事情，你不可以打麻将。我答应我妈妈了，我大学四年没打过一次麻将，你不要以为很容易耶。我们那边住在东海的别墅，那个打麻将的风气可盛的啦。我们全班四十几个人，只有大概五个人没打麻将，你知道吗？这诱惑多大？你要知道，不要讲哎。还有，脏话粗话都没有从我嘴巴里面出来的，这些是从小的纪律的问题，纪律。爸爸妈妈教的是最有效的，真的。我们很多的事情小时候学习纪律问题，我们有很多的纪律，你要有一个有纪律的基督徒，彼此相爱很不容易，没有彼此冲突，没有彼此说说对方，那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你要更进一步，你要彼此相爱，相爱包括老师，对，相爱不是溺爱，爱是有原则的，那这个原则要把握的好，很不容易。你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我告诉你，这一个爱心说诚实话，你要学很多次，因为很多的时候， 不懂得爱的原则，你以为你是用爱心跟他讲，结果适得其反。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人有百百种，有些人呢，你点一下他就知道；有些人你非得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跟他讲得很清楚。但你以为你表达很好了，可是对方可能还是会领受错误。所以真的，每一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你要拿捏得好不容易啊。所以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你看哈，约翰福音14:23，我们一起来读哈，划线在你的周报上。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你要知道，我们很多的人他说：“哎，我信了耶稣以后，耶稣住在我里面。”这样讲对不对？对也不对，了解我在讲什么？明白在讲什么意思吗？神也许在你觉知的当下，就在你的心灵里面，隔天可能就走了，好像住旅馆一样。了解我在讲什么？因为神要住在你里面有一个条件，大家说条件，就是要什么样？爱跟遵守，然后耶稣跟天父才会怎么样？才会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要求，我们可以宣告神住在我们这边，但有一个你千万不要忘记，你要遵守他的道，爱他。所以耶稣基督把爱跟遵守放在一起，你爱他，你就是要遵守他的道。我们今天在教会很多的人误解，上帝爱我，我也爱他，我爱他嘴巴宣告就好了。 No， 你爱他你要有行动的，你真的是遵守他的道。所以这个不容易。对，耶稣的道要常常遵守，这里面 emphasize 在常常，而不是一次两次。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你与我们同住。主啊，我们求你不要看着我们的不完全，不要看着我们偶尔的过犯你就离开我们。主啊，还是祈求你，我们愿意持续的爱你，但我们总是有像年轻的保罗一样，我们有些时候讲话很冲，我们很冲撞，我们也有一些比较成熟的，但不管怎么样，求主住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愿意学习彼此相爱，我们愿意遵守你的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常常跌跌撞撞，我们求主赦免饶恕我们，不要看我们的不完全，求主看我们像你在创世之前拣选我们一样，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圣洁毫无瑕疵的。我们恳求主让我们做一个有纪律的基督徒，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典。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 Amen, Amen。